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敬拜和赞美，感谢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听到你的声音，也做出我们应有的回应。求你的圣灵做感动引领的工作，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23年马上就要过去，2024年将要到来。展望新的一年，我们是否期待它的到来呢？或者说，我们是否期待新的一年，神在我们身上，在整个教会中的工作？从2020年疫情开始，很多教会都经历了很艰难的几年，也包括我们教会。在这几年过程中，弟兄姐妹之间的聚会少了，可能关系也变淡了，很多事工停滞很长的时间。现在虽然恢复，但好像也不复当年的样子。我们可能感觉到弟兄姐妹为福音没有那么的火热了，很多人的生命成长也有一些停滞，加上有一些人，有些家庭搬走，我们的云起长老家庭搬走了啊，执事会主席启龙弟兄他们一家搬走了，还有一些曾经的执事像永刚弟兄他们一家搬走了。我们会发现教会中存在很多的困难，找同工变得艰难起来，我们现在主日学会找不到老师，执事提名会变得有些困难，需要经历好几轮的这样的筛选。可能我们都会对教会事工的发展有些不满意，会提到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也会想，这些情况究竟会不会好转，怎样才会好转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庆祝为圣诞节，我们可能还在一种很喜乐的氛围之中。两周前的联合崇拜，我们有成人的诗班的献诗，有儿童的献诗，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参与。当时那一天主日，我还记得这间教堂里面填满了人，午餐的时候我们订了快多一倍的分量，但是还不够吃。那一天我们大家很喜乐，觉得这么多人一起来庆祝，教会有很复兴的样子。如果从人数来看，很多人都在敬拜，教会在复兴。就那天的聚会中，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的1章57到80节，希斯牧师有提到，宣告耶稣的降生是为我们带来救恩。上一周的时候，我们同样是联合崇拜，不过不太一样，我们是因为人数太少，所以不得不才联合崇拜。不过聚会之中，我们仍然在宣告耶稣的好消息，耶稣降生为我们带来平安。我们讲到路加福音的2章1到20节。不过因为聚会人数减少，氛围也有很多的不同啊，我们感觉圣诞节的聚会反而冷清了很多。大家都说平安夜里真平安，我们是平安夜里很冷清。如果不是当天我们有很多的慕道友在我们中间，可能感觉更冷清。那天慕道班人非常的多。那天我们午餐订的少了一些，但却剩下了很多，这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过去一周出行，但是如果光从人数上感觉，我们会发现教会真的在复兴吗？过去一周好像一场梦一样，人数忽然多起来又忽然少了下去，好像是一种想象中的一种场景。今天可能我们感觉聚会比较回归正常，人数不多也不少，可能比往常稍微少一点点，感觉我们又回复到一种平静如水的生活，好像接下来我们会一周复一周都维持这个样子。那我们新的一年会迎来复兴吗？我们传福音服事的热情，信仰生命的成长会有突破吗？我想我们可能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究竟接下来一年我们会迎来什么样的日子？我想今天我们借着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经文，我们过去看完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今天又接下来读到第三章。我想经文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期待 神有新的工作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教会。我们可以期待神的工作就在我们身边成就。其实在困难的环境中，就像刚刚提到的疫情的环境中，我们常常会怀疑说神是否还在掌权。这不是一种理智上的怀疑，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正确的这一个答案，神在掌权。但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具体的事情中，我们会存在一些质疑。我们的经历感受，就像我刚刚所讲到的，上一周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聚会，这些都会让我们产生怀疑，让我们无法相信。我们看到教会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我们会觉得说神是否还有他大能的工作。但我想说，神仍然在掌权，这是路加福音第三章开始要宣告的一个信息。在那个时候，施洗约翰传道的环境就是一个充满艰难的环境，是一个看不到神的环境。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经文提到，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是凯撒提比流，犹太人在被一个外族的王统治，他们拥有的不是一个自己的王，而是一个凯撒罗马的王。在他们生活的地方，本丢比拉多是犹太的巡抚，一个外族人，他在管理犹太的事务，他在掌控耶路撒冷这一个本来是王城的地方。我们接着看到说，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菲利做以图里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西律和菲利都是这位大西律的儿子，他们家族其实最开始是以东人，他们不是最开始就是犹太人，一百多年前这个家族才归信犹太教，他们是整个这一个地区的统治者。这个家族并不敬虔，他们也并非大卫的后裔，并不是神所期待的那种王，也是很多犹太人并不认可的统治者。这里提到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啊，关于他的资料很有限，但是这几个人统治的就是过去曾经属于旧约时以色列的版图。这几个地方包括伊图里亚、特拉可尼、亚比利尼，都有一小部分地方是属于以前以色列的地区。这所有的信息都在告诉我们，这不是神所期待的一种统治。第二节里面又提到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他们两个人属于同一个家族，该亚法是亚纳的女婿，亚纳是已经卸任的大祭司，该亚法是当时在任的大祭司。他们也不是神所期待的大祭司，他们不属于亚伦的家族，他们不是神所选定的大祭司的后裔，因为按照神的吩咐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大祭司，但是他们并不是，他们是通过通过这个贿赂罗马的政府买下了大祭司的位置。这样的大祭司只是罗马实行统治的工具，甚至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腐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切的迹象都在说现在发生的情况，现在的环境和神期待的很不一样，好像神没有在掌权。这就是当时发生的处境。但是神是不是真的没有在掌权呢？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的经文，第二节后半部分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过去我们刚刚读到过，前两周读到过关于施洗约翰的事情，施洗约翰的出生，神给他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职责，他要宣讲神的话。这里讲到他在旷野，神的话临到他。旷野是神常常进行神迹的工作的地方，而这里说的神的话临到他，是旧约中先知书中常常记载 先知得到神启示的一个说法。在很多这样的先知书的开头都有说神的话临到某某先知，这些迹象都在告诉我们说神仍然有他工作的方式，神仍然在掌权，神通过施洗约翰延续历史中他一直进行的工作，神的话仍然有他的出口。圣殿和耶路撒冷好像在被外族控制，但在一个神仍然在掌管的地方，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地方，旷野，神仍然在工作，并且进行新的工作。400年后先知的沉寂之后，又有一位先知站起来，神的话临到他，神在继续工作。这里经文说约翰所做的事情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神新的救赎工作将要开始。以赛亚书很多的篇幅都在讲神要施行他新的救赎，他这里就得到了实现。这里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是一个地形的改变，经文在预示说这是一个神的新的创造的工作，因为这样涉及天地的变化，不是人力所及，是只有神才能完成的工作。并且经文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有人都要看见神的救赎。这经文在说在充满困难的环境中，在看似神没有掌权的这样的环境之中，神仍然在继续工作，神会在那些我们容易忽视的地方开始他的工作，甚至神已经开始了工作，只是我们有所忽视，不是在那明显的人人都能见到的耶路撒冷，人都期待什么事情要发生的耶路撒冷，而是在旷野，在约旦河。旷野和约旦河对神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色列曾经所有人一起过约旦河来到应许之地，旷野他们在那里生活很多的时间，拥有神的同在，这些对神来说都有重要意义的地点，仍然在发生着神的工作，这都预示着神迹和拯救将要进行。在一个适当的时候，神的工作也要到达耶路撒冷，就像之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神有超乎人想象的能力，可以进行新的创造，所以神能够改变人心，攻克一切的困难。这就是这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神仍然在掌权，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回应，相信神的掌权，神也在用他的方式工作，我们要属灵的眼睛看见神工作的地方。这对于我们来说，或许就是不去关注那些在人看来非常明显的记号，像是刚刚我跟大家讲的聚会的人数啊，两周前的联合崇拜人非常的多，上一周人又很少。如果我们关注这些，或许不是神希望我们关注的，也或许并不是教会里面收到奉献的数目，或者我们有多少同工在参与，这些会是一些标记，但是神希望我们关注的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地方，那些细微之处的改变。或许是有些弟兄姐妹变得更加的敞开，或许有些人曾经不奉献，现在开始有一些奉献，可能数额不多，我们看不出来，在教会的奉献记录上，每周的贴出的每个月贴出的报告上面，数字没有太多的增长，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开始奉献。或许在和弟兄姐妹的交流中，我们听到有人在慢慢的被神医治，走出过去很多的艰难，看到神在他生命中的改变。 这些涓涓细流其实都是神的工作，并且能够体现出神的掌权。这些一点一滴的工作将会汇成江河，让我们都可以去赞叹神奇妙。我想这是神希望我们去关注的，去看到的。我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于我们的教会，掌权的神要进行新的工作，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些准备。在经文里面也提到，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他做的是在旷野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在这里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他继续传讲神的话，传讲福音。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约翰传讲的不是通过悔改可以使罪得到赦免，而是人的悔改，用悔改的方式来迎接神的工作，也就是将要到来的耶稣，他要进行赦罪的工作。这里悔改的关注是我们从自己的一种很自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计划，去专注于神的国度，我们去更多预备自己来迎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神希望我们去做到的。同时我们继续忠心去传讲神的话，传讲福音，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也是像那些百姓一样，去尝试去寻求听见神的话，也相信神的福音。我们去期待耶稣赦罪的好消息在我们中间发生功用，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力量。我想真正的神的工作仍然是在耶稣身上。当我们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之后，这将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力量，也成为教会复兴的力量。所以在这里我们继续去相信神的掌权，相信神仍然在通过耶稣的拯救，通过福音在进行他的工作。既然神会这样进行他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去相信神的工作，那么我们也要去做好一些自己这一边的准备，准备去迎接神的工作。我们不是在这里无所事事，好像在坐等神的工作发生。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出一点点改变，神希望我们配合他的工作，我们需要预备好自己，好让神的工作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发生在他的教会。这里经文所说的是，经文第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这里约翰为什么称呼这些要受洗的众人说是毒蛇的种类？毒蛇就预示着那些关注于自己，不去关注上帝的国度的这样的人。这是以赛亚书中曾经所用的一种表达。这里约翰所说的是，你们不只是要有悔改的意识，不是只要有口头的一种表达，而是要有外在的表现。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你们所声称的悔改的心相称。悔改是一种从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改变和回转，有外在的变化来体现。我们首先需要意识到自己需要有改变，并且有一些实际的调整。就像刚刚郑奇弟兄所祷告中所提到的，新年常常是我们立志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些变化，需要一些不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去发出一些对自己的期待，虽然这些很多事情不一定能够实现。我还记得去年新年的时候，我曾立志自己要锻炼，没过多久就半途而废了。胡红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可能都没有发生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立志，但我们缺少具体的实际的计划和行动。我们想象的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安排时间。 去放在我们的日程表之中，放在计划之中。如果我们真的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需要安排时间来做，这是过去一年中关于锻炼方面我的一个收获。所以我希望新的一年可以更好的去锻炼。但我想这告诉我们的是，如果我们真的觉得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需要很有意识的安排时间去做。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做父母知道，陪伴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看得很重要，我们愿意留出时间提高他的优先级，在我们生命中特别划出一个时间来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成长，我们需要有类似的一些计划，需要类似的实际的行动。比如说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用刷手机的时间不再刷手机了，留出来读经灵修。我们特意去安排一个时间，这是我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种改变。很多时候我们期待教会复兴，期待自己的生命复兴，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生活中的调整。新的一年中还有一个想做的事情是能更多的去安排一些时间读一些自己想读的书。虽然准备讲到我也会去读书，但是这个还是不太一样，有些自己很想读的书一直放在那边。我想这都在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新的一年中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想要什么样的改变。如果你真的想要你的生命改变的话，我们不妨尝试去做一些生活中的调整，就像这经文所说的有些具体的行动。包括经文里面约翰提的另一句话说，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这句话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因为过去所做的一切而沾沾自喜，就不要倚仗自己已有的一切。这就是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祖宗的其中一个含义，不是去依赖自己过去已有的。新的一年也代表新的开始，我们应该开始一些新的行动。这句话另外一个含义也是不要去依赖传统的做法。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宗，这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一种传统，他们去宣告这些，他们去专注于这些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去专注于那些他们传统中延续的事情。很多时候这也代表着在我们等待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看到一些神新的工作方式。这意味着可能意味着我们不只是专注于个人的读经祷告灵修，这些很重要，但是不只是如此，我们需要尝试去努力发现神让我们特别去做的事情。神的工作常常意味着我们有新的应对，不只是保持我们已有的习惯，而是让我们去发现神让我们做什么。这是为什么在这经文之中不同的人群都在问这一个问题，我们当做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众人在问，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税吏在问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兵丁也在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提给自己的一个问题。在神的工作中，我们当做什么呢？神将要让我们看到哪些神工作的方式，让我们有一些新的行动呢？这里我们看到问我们当做什么的人，他们有不同的背景。这里提到众人，他们是以色列的民众，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人物，像税吏和兵丁，他们常常被认为是那些欺压民众的人，是罗马政府的走狗。这所有的人都在尝试了解神让他们如何准备迎接神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去问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自己的身份之中，我们需要如何来准备迎接神的工作呢？有哪些是适合我们的具体行动呢？如果看世袭约翰对这些人的回答，我想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些意料，出乎意料之外。如果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犹太人来为世袭约翰该做什么，你觉得回答应该是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一个基督徒，比如说大家过来问我，牧师，我们该做什么呢？有哪些是我们该有的信仰生活呢？你们觉得回答会是什么？主日来崇拜吧，向教会奉献，好好读经灵修祷告，你要学习圣经，多去参加小组聚会，参与服事，这好像就是我们觉得最应该出现的答案。那放在过去的时代，或许大家期待施洗约翰的回应是说，你们要常常去圣殿敬拜，你们要献上十一奉献，你们要去常常去学习圣经，你们要每天在圣殿中祷告。但这不是施洗约翰的回答，他的重点没有放在个人的这样的敬虔上面，而是提到说，你们在面对其他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们要一种不同的行动方式，你们要走出旧有的一些模式，你们要看到神的国度，你们要用这样一种视角对你们身边的人群产生影响，你们不要只关注自己，特别是提到说，你们不要去积累财富，像这里说到，对众人来说，你们要去分享你们所有的财物，两件有两件衣裳的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分给那没有的，你们去关注并帮助穷困的人。对于税吏，他说道，税吏常常有收税的权利，他们常常会多收税金。约翰说，你们不要继续这样做，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这些兵丁他们常常手中有武力，经文说你们不要运用来勒索敲诈，你们要满足于自己的粮饷。经文中提到很多都关于如何使用金钱和权力，提到是你们不要为自己积累，而是要运用你们手中的金钱和权力帮助实现神的公义。特别对税吏来说，对兵丁来说，虽然他们在为罗马政府服务，有些事情他们不得不做，比如说像税吏他们需要去收税，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保持好边界，他们可以说我不多取，这样有助于来实现神的公义，实现神的国度，并且也满足于神给自己的一部分，用那些多余的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就是经文中施洗约翰所提到的悔改的行动，让我们不只是关注于自己，关注于这样的一些世俗的一些事物，而是去关注神的国度。我想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果我们的灵修读经祷告只是让我们更加关注自己，而忽视了我们身边的人，我想它没有起到真正的意义。经文一直在告诉我们，你们需要看到你身边的人，通过你身边的人，神要实现他的国度的需要。我们很需要去思考，我们现在关注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愿意调整我们的焦点去关注神国度的开展，我们是不是愿意有彼此相爱的生活，是否去关注到身边社区的需要，这个城市需要什么，这个城市的华人群体需要什么， 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需要什么？神的工作在这些地方可以有哪些体现？我们手中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力会该如何去使用来推动神的国度开展，去推动弟兄姐妹来认识神？如果我们愿意做这样的调整，神的工作就要发生。我想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告诉每一个人你该做什么，我想就像这经文所提到的，我邀请每一位，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寻求。就像这些人问施洗约翰一样，我们问神，神，我应当做什么？你要使用我做什么事情？或许是开始建立一个灵修的习惯，或许是愿意开始一些奉献，或许是十一奉献，或许是关心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更多去关怀。或许是你已经成为一个执事，你要忠心于给你的职责。我想当我们每个人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对我们的带领，也愿意回应神的时候，当我们开始准备迎接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就会成长，我们的教会也会迎来复兴。接下来最后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讲到神会在我们中间工作，因为这神工作，神在掌权，是确定的事情。也讲到我们要准备迎接神的工作。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耐心等候神的工作，我们不能急躁。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状况感觉到有些不满意，对教会的现状感到不满意，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也是个合理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生命的成长，但是经文在提醒我们需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让神按他的时间来工作，而非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努力。这么多人去找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传讲的话语能够体现来自神的能力。但是在经文中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不是靠自己来推动神的工作，而是他在耐心等候神工作的时间。经文里面讲到，人们都在猜测约翰是不是基督，是那位神所选择的弥赛亚，那位大有能力的拯救者。他已经看到在约翰身上体现出神的能力，但是约翰没有去看重自己所拥有的，而是了解神给他自己的位置。他就是神所设立的一位开路者，来预备耶稣的到来。这经文十六节他说，将要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解鞋带是常常是那些奴隶的工作，甚至对很多犹太人来说，身为犹太人，他们不需要做这样卑微的工作。但是约翰给自己定位是，我给那一位解鞋带都不配，我给基督解鞋带都不配，我只是一位卑微的仆人。神会有他自己的工作，而约翰只是一个卑微的仆人。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位，我们只是仆人，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等候神的工作，神的时间。我想约翰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勉励，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不是基督，我们自己不是那位拯救者，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挽救一切的局面，让神的工作得以实现。这不代表我们不尽上自己应有的责任，但是真正让一切发生，让工作有效果的是神。就像经文里所讲的，约翰在等候那位能力比他大的，也就是等候耶稣基督，是耶稣的工作让一切不同，是耶稣的工作，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一切让福音得以传扬，让人的生命得以改变。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我们只是去做好神给我们的部分。如果神让你做好饭食的服侍，你就做好这一部分。神让你更多去专注于自己的灵修，做好这一部分。神给你感动，让你去关怀一位弟兄姐妹，你去努力去做好这一部分。但是神有他自己工作的时间，你做出了一些事情不一定有很大的效果，你关怀一位弟兄姐妹不一定他生命就得到转变，得到医治，得到安慰。你可能花上很多的时间在教会服侍，但是没有看到很多明显的变化。但神告诉我们的是忠心于他给你安排的事情。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在期待神的工作的时候可以做哪些事情来更好的耐心等候。那经文这里十五节说，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百姓期待基督的来临。如果我们期待神在我们身上在教会的工作，那我们该如何去做呢？约翰在这里给我们的回答说，可以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帮助。施洗约翰的回复是，在这里我有标注出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讲到的是基督将要到来，他将要体现圣灵的工作。圣灵与火这两个词分别放在一起，是代表着更新、洁净以及审判。施洗约翰在这里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是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只要等候神的工作到来。当施洗约翰撤出舞台的时候，耶稣到来的时候，神的工作得到极大的开展，耶稣进入很多人的生命之中。而当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圣灵在我们内心感动引领的时候，当耶稣基督被我们尊崇的时候，当他的能力通过我们得以体现的时候，我想我们将会见证到神奇妙伟大的工作，并且向神献上感恩。而在这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耐心。神有他工作的方式，有他工作的时间。不过在等候过程中，我们仍有一些忠心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这里约翰所用的，他用许多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他仍然在宣讲神通过耶稣要完成的拯救。这里劝这个词，原文这个词也可以被翻译成安慰，所以我在这里可以说约翰在宣告来自神的安慰，来自神的救恩。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继续忠心去传扬神的安慰，神的拯救，传讲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舍命并且复活的好消息。在经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约翰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也经历很多的艰难，甚至他被希律关在了监牢里。在我们等候神工作过程中，仍然会有艰难，仍然会有挑战，但是神的工作将会实现。这些困难和挑战并不意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福音的力量，等候神的工作。我想在过去一年，在这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回顾过去一年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很难想象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聚集在一起。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教会刚刚开始摆脱疫情的一些影响。我们教会的第一次聚餐是在去年年底的感恩节，第一次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大型的崇拜是去年圣诞节的联合崇拜。很难想象刚刚过去一年的时间，过去一年前很多小组聚会，我们大家还害怕面对面在一起， 但如今我们有很多活动的恢复，我们年初有煮小龙虾的活动，我们现在恢复线下的祷告会团契，我们也更加热火朝天的聚集，甚至像刚刚提到的两周前圣诞的联合崇拜，我们人挤人聚集在一起，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神在这个教会正在工作。包括如果我们看看身边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神把很多人带到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有很忠心的一直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有那些神自己感动来到教会寻求的慕道的朋友，也有人在我们中间就已经受洗，包括坐在后面周金良弟兄，他是自己找到教会的。我们有新加入教会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家庭搬到我们中间，像小兰、哲文、兰兰、炮，他们都刚搬来不久，现在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服侍。有些刚受洗不久就热心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像若彤，他现在就带着新生去买菜。我们中间有这样神的工作，包括一些离开教会一段时间弟兄姐妹也更多的回到我们中间。我们可能看到有些不太常，以前不太常参加聚会弟兄姐妹，现在很固定的来到我们中间聚会。我们可以看到世康弟兄离开几年的时间他又回到我们中间，看到神在他身上奇妙的工作。我们看到云起长老曾经软弱一段时间，因为生活中的压力让他有一些抑郁的情况，但如今神让他重新兴起，甚至愿意去新奥尔良读神学去服侍。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教会有很多奇妙的工作，我想这每一个人身上神的工作都在预示着神在准备更大的工作。就像我刚开始提到的，当这涓涓细流汇集起来的时候，神将要在这个教会实行很大奇妙的工作。我想新的一年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因为神在兴起各样的弟兄姐妹，神在把人带到我们中间，再让我们的灵性开始复苏。我在这里也特别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来参与到神的工作之中，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带着悔改的心来预备自己。神如果感动你来参与一些事情，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参与到服事之中，去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向一个有感动的人去传讲福音，去献上你一点点奉献。我想神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兴起他的教会，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其中，一同来兴旺福音，让教会得到建造，更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耶稣，期待圣灵，让他来到这个教会之中掌权，也让新的工作在这里发生。我们一起祷告。主，你知道过去一年之中我们有很多的不满足，有许多的亏欠，求你赐下你安慰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你的工作正在发生，让我们相信你在掌权，帮助我们回转向你，也更多的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在你的教会中奇妙的工作。愿我们的教会得蒙你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